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76讲，王老师要带我们继续看旧约中圣灵的特征与作为。他将会谈到受感说话，圣灵只是人，会谈到圣灵使人传神的话，使人看见异象。在使徒行传11章12节提到，彼得说圣灵吩咐我去，彼得说圣灵吩咐他去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，还有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另外呢就是扫罗了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。这呢是使徒行传13章1到2节说到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侍奉的时候，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导者。相信今天的这堂课是你我绝对不可错过的。来，这时候让我们听课。
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们要进行圣灵论，关于旧约中的圣灵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这个课程。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啊，继续看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圣灵使人受感说话，受感，受圣灵的感动讲话。好，这里讲的受圣灵感动说话，其实圣经里面神的灵常常感动很多的先知讲很多的话，那可以说这种感动是充满着圣经。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那种广义的先知受感动啊，就讲起神的默示。我们今天讲的受感说话是比较狭义的，就是说方言，这个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啊。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11章25到29节，民数记11章25到29节，11章25到29节，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提到耶和华25节，11章2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，灵就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去却没有再说。好，这边提到圣灵是70个长老也受感说话，这个受感说话不是一般先知啊受感动讲起道来，不是那样子的啊，是讲类似说方言这样子的这种受感说话。好，继续看26节，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，一个叫以利达，一个叫米达，这个他们本来是在那被路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，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好，那70个长老讲一阵子就没有了，这两个人还继续还在营里面继续在说预言。所以有个少年人27节跑去告诉摩西说，以利达米达还在营里说预言，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可是摩西怎么讲？摩西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 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惟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。有人嫉妒说，哎，这两个一直在那边受感说话，请摩西去制止。摩西说，很好啊，神的灵感动他们说话很好，惟愿全以色列人都能够受感说话。好，所以这提到说，我们不要反对方言的事情，如果是出于神的，那是很好的，多多益善。好，这个是很可能是圣经最早的方言了，就是民数记十一章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段，这个方言也是很有意思的，这是在扫罗的身上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十章，撒上十章。这边是保罗被拣选的时候，保罗被拣选，我们看十章第六节。第六节这边说，这个耶和亚门人知道这个大卫。好，我们看第十章，撒母耳记上十章第六节。这边当扫罗被拣选的时候，这个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他就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成为新人。好，本来只有撒母耳的学生受感说话，可是当这个扫罗被拣选的时候，他也跟撒母耳的学生一起啊受感说话。好，那这个是来做一个印证，说这个人啊有神的感动在他身上。那么这样受感说话有什么结果？第六节说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是一个兆头，临到他，以这个受感说这个方言做一个兆头，做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怎样呢？就可以使他可以趁时而做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好，用这个记号来象征神与他同在，也用这个大家都看得见的记号啊，来证明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人。好，拣选是做什么用途？其实不是属灵的用途，就是拣选做政治的用途。上帝拣选这个扫罗。好，这个是第十章第六节。到第十节的时候，当后来扫罗，第九节，扫罗离开撒母耳，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。当日这一切兆头果然应验了。扫罗到了那山，有一班先知来迎接他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。所以扫罗被拣选有一个记号，就是受圣灵的感动，讲起话来，这很可能就是讲方言了。那么跟撒母耳的学生一样讲方言，这个是被拣选的时候。到第十九章，我们来看十九章，这里已经发生很多的事情了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后来大卫被拣选要来代替扫罗做王，那么大卫有很大的这个战绩、战功、彪炳，这个很辉煌，让这个扫罗非常的嫉妒，那么甚至于几次想要杀大卫，他心里很矛盾。这个大卫是那么好的人，可是他因为嫉妒几次想要杀大卫，那么大卫就有一次差点就被杀死，他就逃走了。在这逃走的过程又发生这个受感说话的事情，这是很有趣的一段圣经，在十九章第二十节。那么他逃到，大卫逃到哪里去？逃到撒母耳那边去的。撒母耳带领着一堆的学生，那些学生正是受感说话。十九章第二十节，他逃到那里去的。第二十节，大卫，扫罗就派人去抓大卫，他知道大卫逃到哪里去的。那么要去抓大卫的人看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母耳在其中监管他们，带领他们一起受感说话。被扫罗打发去的人，在那样子的聚会里面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，然后就忘记了要抓大卫的事情了。第二十一，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扫罗，扫罗就派第二批人去，他们去呢也受感说话， 就没有达成任务，没有抓大卫，扫罗就第三次派人去，结果呢也受敢说话，好像被神的灵抓住一样，他们忘记了要抓大卫了。好，扫罗他就不信邪啊，其实应该说不信神啊。22节他就自己也去了，去拉马，去那边。到了快近的时候，问人家说撒母耳跟大卫在哪里，有人说在拉马那边，拉马的拿约那边，结果他就到拉马的拿约那里去了。23节神的灵感动他，他还没有到聚会的地方，就一面走一面受感说话，一直到拉马的拿约。24节他甚至于这个把衣服都脱掉脱光了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露体躺卧。因此有俗话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？好，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学校有讲方言的这样的事情啊，撒母耳所带的学生三次要抓大卫的人都被这个灵抓住了啊，这个受感说话，没有达成任务，没有把大卫抓回去，扫罗亲自来，扫罗自己也被抓住了，神的灵好像抓住他一样。那这里又有奇怪的现象，他竟然赤身露体一昼一夜。其实有两件奇怪的事情，还没有到在路上就好像舌头被控制住一样，就受感说话了，然后到了以后就一昼一夜甚至于赤身露体，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那他到底这是表示说扫罗也是一个属灵的人吗？其实不是的，我们相信撒母耳的学生不是这样赤身露体的。这个表示说神的灵抓住这个大卫，抓住这个扫罗王，不表示说扫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不是的。其实他一直恨大卫，表示他不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表示只是说被一个，只能说是被圣灵抓住了，可以这样讲，被圣灵控制住了，他不能去加害于大卫，就是这样子罢了。好，这个是谈到这个扫罗圣灵被圣灵抓住受感说话的这个事情，这也让我们看见说这种聚会是有传染力的，有感染力的。到扫罗王所派的三批的兵要去抓大卫，三批的人全部都讲方言，所以你就不要以为讲方言就是属灵的事情了，其实也可能被感染，就被传染啊，被那个气氛所感染，就有舌音了啊，就讲起来了，这是有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你去看那些讲方言的人，不见得就是比较属灵的人，他们有人有可能在很多方面还很不成熟，可是就讲起方言来了，他们的性格啊，他们的许多方面都还没有受操练，可是就讲起方言来了，因为那种气氛那种激情是可以感染的。所以这是一个旧约也是关于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启示，到今天还是如此。有些人就是追求方言，而且或果然就有舌音，就讲起方言来了，可是生命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，也没有其他圣灵的果子。甚至于我们上一讲里面提到，有一些专门在教这种方言的人，他自己犯了大罪，羞辱神，羞辱教会。所以你就知道这只是外在的恩赐，不值得那么大的一个自夸跟高举。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不可以高举方言。好，这个是旧约的例子。那我们再看旧约的另外一处，是撒母耳记上12章18节。撒母耳记上12章18节，这边说神的灵感动30个勇士的首领，那30个勇士的首领叫亚玛撒，他就说，大卫啊，我们是归你的，耶西的儿子啊，我们是帮助你的，愿你平平安安，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，因为你的神帮助你。好，这边讲的不是方言，这边是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，那他们就说起话来了。 说起神要他们说的话，这倒不是那种方言，这倒是很明白的话。神感动他们，他们就表达啊，他们愿意来这个跟大卫一起奋斗。好，这圣灵可以感动人来说话，能够说方言，也能够说普通的话，能够按神的心意来说神喜悦的话语。好，这是圣灵在旧约的另外一个工作，可以讲方言，也可以说感动，讲出合神心意的话，或者说出神的旨意来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旧约中圣灵的另外一个作为，就是圣灵可以指点人，可以指示人，人都是需要指点迷津的，圣灵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看这些例子，列王记上第三章15到16节，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，弹琴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，他便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。好，你看这圣灵指示他做什么事情，要在谷里面挖沟。好，这指示人很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。接下来历代志上28章11到12节，大卫将殿的油廊、旁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。好，这是历代志上28章，大卫把这个圣殿应该怎么做，他来指示所罗门。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都指示他。大卫怎么知道这个圣殿要怎么做呢？因为圣灵感动他，他看见了，但是圣灵不容许他做，所以他就等待他儿子的时候才做，他儿子去盖圣殿。好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灵能够指示人怎么盖圣殿。好，所以圣灵会指示人怎么做属灵的工。圣殿就在预表着神的家，也在预表着今天的教会。我们不能说教会就是神的殿啊，因为新约的时候说我们就是神的殿，这更进一步的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服事的法则就是根据圣灵的指示。在神的家怎么行呢？根据圣灵的指示。好，圣灵可以指示人。接下来尼希米记9章20节，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，未尝不是马拉使他们糊口，并是水解他们的渴。好，这里提到神的灵会教导我们做什么该做的事情。接下来诗篇143篇第10节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这个圣善的灵会引导我们，这是圣灵另外一个工作。接下来以赛亚30章第1节，耶和华说，祸哉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我，结盟却不由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好，这提到这些背叛者，不跟随神的灵。好，那么这里提到说神的灵是怎样，是主导者，我们呢，我们应该是跟随者，神的灵可以引导我们。接下来以西结1章12节，他们聚个往前行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。这里提到说专心跟随神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这是一个榜样，一个预表，我们也应该这样，灵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，就是专心的跟随神，不半边走顾右盼啊。这个像当初彼得啊，他跳到水里面，可是他一看旁边的海浪就掉下去了。我们如果专心跟随神，也是可以跟耶稣一样走在水面上，可以胜过这些风浪。好，这些表示灵会引导我们，圣灵会引导我们。1章20节继续讲这件事情，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，活物上升， 轮就往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好，就是圣灵会引导，我们就跟随圣灵的引导，顺从圣灵的引导。以西结二章二节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，我便听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。好，这边提到圣灵会有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，会让我们可以来跟从，来追随神的指示。关于这圣灵的指示，我们另外看以西结三章十二节。以西结三章十二节，那时灵将我举起，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，说什么呢？从耶和华所再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。好，这个灵使我们听见神的声音，能够看见神是应该称颂的。这是神的灵使我们可以听见，可以得到指示。接下来以西结三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，他对我说，你起来往平原去，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。这也是神的灵指示人去平原，去那边领受神的话。以西结三章二十四节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我就站起来，耶和华就对我说话了。好，果然跟从神的灵引导，神的灵内住，然后我们听见神在我们心里面所说的话，这个是圣灵的指示。这是旧约关于圣灵的工作另外一个启示，就是圣灵会指示我们，指导我们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灵会使我们传神的话，我们领受神的话，然后我们就能够去传神的话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历代志下十五章，历代志下十五章一到二节，神的灵感动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，他出来迎接亚撒，对他说，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，要听我说，你们若顺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，你们若寻求他就被寻见，你们若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。这里看见神的灵感动这个亚撒利亚，他就能够讲出神的心意。所以表示说神的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可以去传达神的心意，圣灵使人传神的话。好，接下来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三到十五节，犹大众人跟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，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这一个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学孙，耶利的曾孙，比利亚的孙子，耶撒加利亚的儿子，谁啊？亚哈西，临到亚哈西，他神的灵临到他，他就说，犹大众人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，你们请听，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所以你看，他被圣灵感动，就讲出神的心意，神给百姓的鼓励，说胜败不在乎神，不在乎我们，是在乎神。好，是受感就来讲神的心意，讲神的话。接下来看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二十节，二十三、二十节，那时候神的灵感动谁呢？感动撒加利亚，他就对百姓说：“神如此说，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，以至于不得亨通呢？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就离弃你们。”好，这里撒加利亚受圣灵感动，就说出神的话来了，就替神说话了。好，接下来看以赛亚四十二章第一节，四十二章第一节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。你看，上帝说，我把我的灵赐给他，结果呢，他就要将公理传给万邦。所以神的灵使人能够来传达神的公理啊，来传达神的道、神的话，这是圣灵的一个作用跟工作。接下来以赛亚61章第一节，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医好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这些话也都在预表着耶稣，耶稣也引用这些话说，圣灵膏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或者说心灵贫穷的人。好，这是圣灵使人能够传神的福音。这是圣灵在以赛亚书，旧约以赛亚书就已经启示出来的。接下来以西结33章22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。神的灵能够开我们的口，神圣灵膏抹我们，使我们怎样？我们有受教的舌头。这是先知说一句不好懂的话，其实意思就是说，受圣灵指教的舌头，能够我们舌头被开被释放，我们能够来传达神的道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能说释放神的道，这个不对，释放神的道。因为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说，神的道并不被捆绑，神的道不被捆绑，我们怎么需要去释放呢？我们哪有那个资格，哪有个本事去释放神的道？其实不是释放神的道，是释放我们的舌头。以西结33章22节这边说，神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就开我的口，我们的口就被释放了，能够传达神的道。应该这样讲才对，不是释放神的道，是释放我们，神的道释放我们，也释放我们的舌头，让我们可以很流畅的传达神的道。接下来撒迦利亚书，撒迦利亚7章12节，使心硬如金刚石，不听耶和华和万军，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，用灵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，因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大烈怒。好，他们不听话被神处罚。那么中间这句话是我们现在要看的焦点，就是说耶和华用灵借着众先知来说话，所以神的灵使先知向百姓说话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向众人讲话，无论向神的百姓或向外邦人，也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，神的灵可以使我们讲他的话。接下来尼希米9章30节，尼希米9章30节，但你多年宽容他们，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，他们仍不听从，所以你就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柄的手中。所以提到神的灵借众先知来告诫百姓。好，所以众先知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勇气，能够向这些悖逆的百姓讲话，那是因为有神的灵的缘故。好，这边顺便来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说受神的灵感动是可以讲神的话，但是不是讲出神的话就一定有效果呢？其实不一定，这么多先知受圣灵感动讲出神的话，神的警告，却还是有那么多人悖逆。所以表示说，我们只要忠心的传讲，我们期待他们可以悔改。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就真的悔改了，可是也有可能有一大堆人还是不悔改。那么我们不要泄气，只要神的灵感动我们，我们还是继续讲。因为神自己的羊，他一定会听神的声音，会回到羊圈的。如果我们讲了他们还是不悔改，那就像以赛亚书所讲的一样，他们实在是因为他们有蒙的心，他们耳朵发沉了，是神使或者说神任凭他们刚硬下去的。好，那已经不是我们的错了。好，所以重点说神的灵是可以使我们传神的话。这样的圣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有8处我们已经查完了。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见另外一个旧约常常出现的事情，就是神的灵会使人看见异象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以西结书，以西结 从头到尾都是以西结书哈，旧约的意象不只是以西结才有，可是以西结最多哈。我们来看以西结第一章三到五节，在加勒底人的地，在这里呢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谁呢？临到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结果呢，他就观看，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好，他就看到异象。看到什么？还看到四活物等等啊！神的灵，神的灵使他看到异象。好，所以这个异象是什么？异象不是异梦，梦是在梦中这个梦到的啊。异象是这样睁这个活生生的睁眼就看见了啊。这个所以不是在沉睡的时候看。做了一个梦得到梦中的指示，不是，那是异梦，这个异象是不是在睡觉，是在这个清醒的时候得到神的指示。好，神的灵会使人看见异象。接下来以西结三章十四节，神的灵把我举起带我而去，我心中甚苦，灵性奋激，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。好，你看神的灵产生一个神迹，把人举起来。接下来这也是一个异象啊，以西结八章一到三节，第六年的六月五号，我坐在家中，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，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，从他腰以上的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晶晶，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等等，神的灵就把我举起到天地中间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院门口，在那里有触动主愤怒的偶像的座位，因为这些是惹动祭邪的神的。好，这里你看神的灵使他又经历，不但看见意象，而且自己也进入这个意象里面，被举起来啊，来看一些奇特的一些事情。接下来是以西结十一章第一节，十一章第一节，神的灵把我举起，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，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，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啊，这个等等啊。好，神的灵把他举起来之后，他又看见异象了。以西结，我们再看以西结这个第三十七章第一节，三十七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这是一个蛮可怕的异象，都是一些死人的骨头。好，这个是神的灵使人看见。然后四十章第一节，四十章以西结四十章第一节，我们被掳掠的第二十五年，耶路撒冷攻被攻破之后的十四年，正在年初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。好，神的灵把人可以带到远方啊。四十三章第五节，以西结四十三节，神的灵把我举起带入内院，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他看见神的荣光充满了殿。好，这一些都是很具体的异象，就是说肉眼看见的一些奇特的神使人看见的特殊的一些景况，就好像彼得他看见的有布坠下有一些不洁净的食物，上帝叫他吃啊，所以这种都不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是在大白天光天化日清醒的时候看见的。这个就是圣灵的另外一个旧约的工作，是异象。那今天我们也常常讲异象，不过今天的异象是比较广义的异象了，因为上帝不都是每一次都是给人超自然的肉眼看见的那种异象。今天我们讲的比较是内在的，同样是在清醒的时候啊，不是在做梦，而是在清醒的时候，在或者在亲近神的时刻，那么神的灵就让我们看见一些我们要 服侍的对象，或者我们服侍的目标等等啊，所以这也是一种意象，这算是意象的应用方面。那这个我们今天说啊，神给我的意象啊，比如说我要去做少数民族，神给我的意象啊，我啊要到什么地方去开拓啊，或者我要去服侍哪一些对象等等啊。那这些意象虽然不像旧约以西结或者像彼得等等所看见那样神奇，可是如果是出于神的感动，使我们看见了将来服侍的对象，那么后来果然这样应验了，我们知道这也是意象，这是圣灵使我们看见。有时候就像保罗那样子啊，这个可以看见马其顿人啊，有时候不是那样子啊，有时候是心灵里面看见的，那一个感动长久的累积，然后也得到印证，这也算是意象。那有一些意象是比较具体的，有一个弟兄啊，在山西啊，他曾经啊跟我说到，有他们受完一些装备之后，要到远方去布道，那么要祷告说，神啊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诶，他就看到了有包了一种特别的头巾的人，他的胡须长着满那个样子，他的轮廓跟他的长相跟他的装扮都很清晰的啊，在他的眼前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果然到了那样的地方，那样的地方果然是那种装扮啊，那是回教啊，跟这一个啊佛教混居的地方，有很多的回教徒。那么回教徒有很多种不同的打扮，他到了那个地方，刚好跟他所看见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是很远的地方，他也不知道这种人在哪里。后来果然就住在他们中间，服侍他们，分享福音给他们啊。所以这个是圣灵使人看到异象。旧约圣经里面说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所以这异象是必须的，异象就是属灵的看见。求神在这个年代，也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，看见神要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要为他做什么。看见那么多宣教的对象，我们应该专心去服侍哪一种对象？我们不可能同时向每一种对象来传道，同时跟老人、少年、儿童啊，同时到这个沙拉族、保安族、东乡族，同时到啊回族、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，我们只有一条命，我们哪有可能同时到每一个对象那里去呢？我们要好好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要去哪里？我这一生应该在什么样的岗位，摆在怎样的祭坛，要向什么样的对象去传福音呢？这个就是属灵的看见，有这样子的意象，有这样一个发光的意象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前头，有这样一个标杆在我们的前方，我们就可以很稳定的像保罗所讲的，我斗拳不是打空去，我奔跑不是有无定向的，那个定向就是他的意象。愿神的灵也使我们有异象。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，我们下次还要继续看旧约中的圣灵，求神保守我们越来越渐入佳境，越来越认识圣灵那丰富的多方面的作为。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
我深信，我们在侍奉的地方是需要侍奉他，也就是侍奉我们的神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彼此的侍奉，例如查经班是好的，我们是需要的，诗歌班是好的，但许多时候，我们不是向主唱，只是向会众唱。所以 我们在侍奉主、等候主的地方，是需要服侍他、服侍我们的神的。因为在这种气氛下，圣灵可以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的灵说话。那个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，是我们里面那个人，我们的灵。我们这个灵因为与神相交，这个里面的人就会拥有完全的圣灵，就会不想做不应该做的事了。就像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的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而生的。亲爱的朋友，听了今天的课，你是否仔细地思想老师的话，思考我们的灵、我们的肉体和圣灵的关系？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，一起在主里，在主的爱中被建造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。愿主赐福你。